是刘化庆老师，班主任呢是我，然后我们的班长呢是来自广西的黄泽远黄师兄，应该都认识了哈。课间呢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主要是班长的职责呢是辅助刘老师和班主任，给我们这次培训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学习效果。因为在这个培训当中，同学都会有各种问题，那老师呢有教学任务比较重，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来不及回答每个同学的问题，所以班长呢还需要在学习当中，同学有什么问题，同学可以写下来，然后交给班长。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有不明白的问题，你也可以写下来。我们最后每一天的最后半个小时是回答质疑，就是这一天下来你有很多问题不明白，那你到时候上课的时候呢要旁边呢写在笔记本上，你标好了号1234567，因为可能这一天你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下课呢就是10分钟休息，最好不要问问题，因为老师的教学任务很重，他比较累，所以课间呢一般不要问问题，可是最好呢就是集中在每天的下午的最后半个小时集体回答，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在这个8天的培训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另外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寻龙的时候，还有一些车马费啊，也需要由班长辅助给大家做一个统计，还有照片的费用啊，另外呢还有那个阳光罗盘可能过2天也到了，有需要的同学呢也可以在班长那儿报个名，事先登记一下。就是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咱们这个培训呢就是这些简单的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这个8天的培训当中，可能你还听不懂，有一个平常心，这是很正常的，听不懂接下来以后再继续学啊。我们说学习应该说从现在是刚刚开始，好，只要有一个坚持不懈的这样一个态度，最后一定会学成的，学有所成。好，预祝大家在本次学习当中学有所成，达到你所要的。那接下来呢，掌声有请刘老师讲课。
刚才呢，秦会长和李新墨老师已经讲了很多了。现在呢，咱们就直奔主题，开始呢这节讲课。咱们现在学习的这个内容呢，它叫环境学，但是呢，在社会上呢，把环境学呢，在古代的时候也叫侃玉，自宋朝以后，就是。流行了一个词汇呢，出现了一个词汇，叫做风水，风水呢，因为这个词汇呢是民间，这是一些民间的术士在传承的时候，它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词汇，所以呢，这个词汇呢，由于有很大的争议，包括咱们的词海也对。把风水定作民间的旧社会的一种迷信虽然这种说法呢不是太正确，毕竟这个词汇呢它的出现，就是说它的出现呢是比较晚，在阳宫风水理论，就是阳宫环境理论成书的这个年代的时候，还没有风水这个词汇出现那么我们还有一本书呢，就是辅助的一本书呢，叫做四库全书里边的一个提要。那么这个提要呢是四库全书收录的关于就是各类的风水类知识的经书啊，或者是文章的一个提要录，就是做了一个简介那么这个简介里边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就是本来的面目，我们通过呢业余的 看这本书也能看到一些很多就是本来的啊面目。其中呢，关于《汉龙经古本提要》的，《汉龙经古本提要》里边，就是啊，就宋朝的，因为这个页码不是太清楚，这个页码呢，它是因为折叠过来吧，这个页码是在中间的，啊，它实际呢就是在第十二页，啊，第十二页。第十一页啊，十二页，就是古本提要里边呢，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清朝的时候一个木刻版的一个版本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本来的一些面目，他们呢就把我们环经理论呢做了一下总结，也做了一下简单的总结。那么通过这几篇就是清朝年间一些啊宗师，就是杨公的啊传人和弟子，他们在写的这些序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提到风水这样的一个词汇，都是叫做地理之学啊，地理之学啊。那么在这些其中呢还有一篇就是荣西寻对汉龙经和仪龙经做的一个序，他也是讲地理知识啊，地理知识在十九页啊后面，十九页就是荣西寻啊，他做了一个序，他这个时候呢也是来讲了就是地理知识，没有提到风水这个词汇啊。那么风水这个词汇呢还是在藏书，藏书里提到的，但是呢在藏书里提到的，咱们在四库全书里边给他做了一个评价呢，就是藏书呢也不是霍普写的，就是定义藏书呢也是在宋朝以后的啊方济之人，他是一些委托，就是假借郭璞的名义来写出来的啊。那么这清朝的这些宗师这几篇序里边也提到了，就是关于啊说藏书不能称经，它前面呢有清南胡手用清南经狐假虎威也提到了。那么咱们看荣西寻自序开篇的这几句话，地理以形体符合为背景，就是不但呢要谈它的形，还要谈它的气啊，就是说不能只言理气，也不能只言啊形式，古人不偏重也，在古代的时候并没有以什么理气为主，形式略，以形式为主理气略，就没有这样的区分，古人不偏重也。之后呢分为二种，主形式者略理气啊，主理气者略形式，出之体用不全，就是说不符合啊咱们就是风水里边的啊要求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会有区分，真正的风水呢技术呢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过这几篇的文章，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了解了一些它的本来的面目，它在传承的时候呢一些本来的面目啊。另外呢，咱们寺庙上所流传的一些理论，就比如说咱们打一个图片看一下寺庙上所流传的一些演形式的一些理论。五行说呢，就是说把三体的形状呢比作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啊，说金是圆的，木是尖的，水是曲的，火呢像火焰一样，土是方的，这叫做是五行。那么这五行之术呢，这是张白云，咱们清朝的序的时候，这是张白云的五行之术，和咱们阳宫风水里边讲的就是没有，就是无色，就是说它没有联系啊。那么呢，另外呢还有六四九星。六四九星呢，指的是廖金经啊，就干辽一带的风水呢，就叫廖四九星。由于廖四九星呢，它也是在五星的基础上创立的，所以呢，它把局门呢就说成了是方的，局门星是方的，五趣星，因为它五趣星呢叫做六白五趣金星，因为他们在论九星的五行的时候，金星呢它是圆的。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就是错误啊。在四库全书里边收录的咱们汉龙经和仪龙经也是以局门为方的，也是在讲局门为方的，五趣呢府中府，局门呢上行如顿骨，它是这样的一种讲法。但是呢它只改了一个名字，咱们在阳宫汉龙经禄存星里边就讲到了，说禄存星和局门星是一样的，这是它下面没有角，就是说在内容里边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呢我们寺庙上就说流传的在收录的这些书呢已经被后人呢就是多次篡改，就是阳宫的经书呢在流传的时候已经被一些人进行了就是多次的篡改。那么这次呢咱们在讲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的理论根据给找出来，把大家呢就是给把这个问题给解释明白，因为这个版本互相矛盾啊，就是很多的这样的矛盾，这样的错误啊。另外呢，这一次咱们的这个教材里边，在最后有一个宇宙常性这篇文章，宇宙常性对人类的影响，宇宙常性呢它的坐向对人的影响，